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笑什么笑，严肃点。
嘘，微声音。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每周四给您带来快乐的微声音。嗯，这是什么声音？
这是我的邮件声。
哎，今天早上我们刚刚在提到哈，就是说看起来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因为月明星也不稀，感觉不应该下雨，就没想到今天下午说还有雨哈，今天晚上都有雨。
嗯，
这种其实出了太阳马上下雨，这个农作物和花会长得特别的好。哎，盛楠，你可以准备。
今天下班回去以后，后院然后就有的忙活了哈。
我后院不用忙活，我天天每天薅一把草，所以还是比较干净。你可以过段时间带着篮子到我们家里来摘豆子了。
这
有点惊喜吧？
有录音有真相啊！
啊，是啊，
不能赖账，
全活了。我跟你说，宜栽的那个豌豆那个就是豌豆尖儿嘛，豌豆苗全部活了。所以我刚一看这天气预报，心里一阵窃喜。哎呀，这个是不仅是我们跟春天有个约会，农作物跟春天也有个约会，而且你居然没有看过这部片子。你看过跟什么有约会？你跟我说。
你在说什么跟春天有约会的时候，我隐隐约想，我看过一个和什么有约会，想想好像是看过我跟僵尸有个约会。对。
你想说自己配偶的坏话吗？
其实当时我在回忆这个片的时候，然后我已经在脑海里把这个前女友全都过了一遍，然后后来想起来说，
这个、
哦，我与僵尸会，
这个才是罪证啊！说到这个，我和僵尸有个约会，我也看过，我记住了万绮雯的大长腿，
okay.
我的天哪，这个印象太深刻了，这到现在都忘不了。你居然没有，你看过，你居然没有记住万绮雯，你可以记不住里面的男一号，但你不应该记不住万绮雯。哇，那身材，我的天哪！
嗯。
假装没有记住哈、啊，哎，万绮雯是谁呀、啊？史上其实
好像我连我和僵尸有约会也没看过，只是记得有这么片名而已吧。
后来突然一想，屏保上面全都是哈。好，我们回
到、
然后回到这个今天的微声音，首先还跟大家很严肃的回顾一下我们的这个预算赤字。这个新的财预算报告。
这个赤字哈很天文，2137亿，净债务7030亿，大萧条以来最严重全球经济危机中，那政府呢在基础设施、医疗保健和国防上投入巨资。
其实每次的预算案总结四个字：减税发钱哈。那么周二政府就公布了这个号称是有史以来最慷慨的预算。那么计划是要对数百万澳大利亚人提前减税，我们知道这是提到今年了，本来2022年的哈。那么在这个预算案当中，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谁可能获得的这个利益多一些呢，谁可能就照顾的没那么多一些。首先我们跟大家来看看赢家有哪些。
赢家那说到减税那肯定就是纳税人喽。那政府呢将减税计划提前实施，追溯到今年7月1号，惠及1100万澳大利亚人。财长说呢，与17至18财年相比呢，20至21财年呢，中低收入家庭将获得最多2745澳元的税收减免，双职工家庭最多5490澳元。
那么还有就是首置业者有一个这个负担，这个有一个首付担保方案会扩大10000个名额哈，这是额外增加的。那么符合资格的只要攒够15%，另外5%是政府给提供担保。那么这个计划而且会延续到明年的6月30号。那这个是不是说就是释放出买房非常好的信息或者投资呢？这个可能还不一定，每个人看法哈。那我们下周一会回采访，相关采访带给大家。再来看一下制造业。
好，制造业根据
多么好，随时记得 promo SBS 的节目来制造业，
提起你的节目，好吧？
对对对对，
看一下制，
但是我并没有说是我的，谢谢你给我 promo，
我的上当了，哎呀，
你是来
这个豌豆不能白拿呀，真的是，
豌豆公主上当了。
多给我薅一颗，今天中午
一颗是吧？没问题。
好，
这你哎，没想到你吃豆子，我们都豆尖一个个
的，
你都是
炒成熟的给我们吃吧。
因为你曾经吃豆子中毒过几两次，是不是？
好，制造业根据联邦政府的制造业战略呢，一项13亿澳元的战略呢，将会投资于六个优先领域的项目，包括能源技术与关键矿石处理，食物与饮料、医药药品、废物回收，还有清洁能源、国防和航天产业。
还有就是养老金，我们大家特关注哈，在四月和七月收到750澳元的补助之后呢，养老金的领取者会在12月和3月再分别拿到250澳币。
年轻求职者新的 Jobmaker Hiring Credit 计划呢，将旨在鼓励企业雇佣领取寻工者津贴 Jobseeker 的15到36岁的澳大利亚年轻人。
30岁以下的会员工呢，会获得每周200澳币的补贴，30到35岁的会获得每周100澳元的补贴。新员工呢，必须每周要工作至少20个小时。
女性一项2.4亿澳元的一揽子计划呢，将旨在疫情之后促进妇女就业和经济独立。资金中超过2500万澳元呢，将会用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新学员和学徒培训。
还有心理健康，这个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都反复给大家提到，因为 Medicare 补贴的心理治疗的次数会翻一番，从10次增加到20次。
大学在先前宣布的近3亿澳元支持约1.2万个新的本科名额的基础上，政府呢在2021财年呢额外拨款10亿澳元资助研究。
再来看看哪些方面可能稍微就没有那么多的补贴。首先是带孩子的移民，有77300个家庭团聚类的签名名额当中就包括了72300个伴侣类的名额。这什么意思呢？就只有5000个儿童的名额。政府还会对伴侣签证还有这个永居担保人提出英语要求，这是咱早上咱俩在聊这个问题哈。
非技术移民，那政府估计呢，在进入澳大利亚的新移民中呢，有2/3的人持技术签证，因为呢，政府希望将最优秀和最聪明的潜在移民吸引回澳大利亚。
吸引回。还有离岸移民，政府呢要优先考虑居住在指定地区的在岸签证的申请人、担保人、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伴侣签证申请人。
再者就是全球庇护者人道主义签证计划上线的名额上限是13750个。内政部长达顿呢还会承诺继续进行主权边界行动，行动呢也已经阻止了偷渡的全球庇护者来澳。
最后一句话总结向一下经济哈，这个赤字达到创纪录，说澳大利亚面临千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哎呀，千年一遇都比咱们千年等一回被咱们给等着了。虽然说见证了历史，但是现在有时候有的历史真的不是咱们想去见证的哈。
对，感觉历史的车轮在我们身上滚滚的碾了过去，
碾得稀碎稀碎的，跟碾得跟肉馅儿一样的。好，我们呢还是要打起精神哈。跟大家分享，首先是贵州晚报的一条消息，就是前段时间一条消息。
重庆的一男一女的两位驴友不久前呢挑战贵州的网红瀑布滴水滩，结果呢是命丧悬崖。那据蓝天救援队的现场救援人员说呢，这个驴友们呢曾经尝试自救，但是呢没有成功。两名驴友悬挂在瀑布半腰近19个小时。
后来这个两个人都是被证实是死亡了哈。其中一个男的68岁，一名女性是30岁。当时他们上去的时候就发现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他们当时这个瀑布说是这个驴友的身体是挂在瀑布半腰70-80米处，这个水流你知道瀑布的水流那个力量多大哈，是呢，
是
还要往上提，你想这个阻力太大了，所以非常难，这个救援难度很大，所以后来看被救上来的时候呢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这个叫瀑降运动。其实是呢我们看到近几年有好多这个驴友去旅行都后来出问题了，包括我们之前看到一个去可可西里的一个单身的女孩子，还有包括一个男孩子也是往这个无人区去走。其实一个人出去啊，你还是不要往，还是尽量不要往那种真的是对，如果特别是个人的技能野外生存能力不是很强的话，千万不要去挑战，这些生命诚可贵啊。对吧。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看的这个来看一看这条消息哈，就是有一个头条新闻是最近是发生在浙江杭州的哈，前几天还比较热，因为
杭州的一群大爷大妈们呢为了既能锻炼又能避暑，然后呢就结伴在酒店的大堂跳起了广场舞。因为影响到了酒店安静的环境和营业呢，酒店工作人员就予以了劝阻，但是呢这些跳得正在兴头上的大爷大妈根本就不听劝，那无奈工作人员只能把空调调成了30度。过了一会儿大爷大妈就自己 大爷大妈觉得热就只能选择分分离开，我以为是觉得冷哎，哦，30度，
本来就是他们跳也跳的热嘛，是因为当时这个是还有秋老虎的时候，
哦，啊，对对对，
秋老虎有点热，
哦，
他们就觉得酒店大堂里面有空调，对吧？以前我见过到银行里面去，就是看新闻，你看有视频，到那个银行的大厅、营业大厅去跳的。
有
空调，哦，嗯，现在就发展到这个酒店，嗯，那酒店的工作人员当时劝他们说，哎，能不能离开，因为这儿其他在这儿大厅休息客人喜欢安静，我们知道一般星级酒店里面都是很柔和的音乐，对吧，大家坐那儿休息，嗯，这么广场舞一来，那问题那休息的人又不想站起来嗨，这个就比较麻烦，但人家不听，
关键其实是舞没跳对，跳广场舞不行，你看那么高雅的一个场合，你跳交谊舞不就好了吗，
人家大堂里走来走去的人你觉得方便吗，劝不走，但是这工作人员还是蛮机灵的哈，说难
是的，
他把空调给调高
啊，对呀，
啊，调调热了，后来一个个的我看视频里面都扇着擦着汗，实在受不了了就走了，所以我看到一些网友说，当你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的时候呢，空调却可以，
嗯，
确实，你觉不觉得，我觉得这个20世纪啊，很多人说最伟大的发明咱们看说是拉链嘛，对吧，但我觉得最伟大的发明应该是空调，它挽救了我们的生命。
是，
在澳洲夏天的时候，
嗯，
你在家里晚上到了最热的时候，你不开空调能睡得着吗？睡下去是一个人起来以后，
啊，
床单上一个人形，对吧？嗯，你对看来对空调的感情不够深厚啊。
说回包该怎么接这个话？好吧，空调，
空调到了夏天的时候比亲妈亲爹都要亲。那才是真正的，
没有
赋予了你第二次生命，可以这么说吧，
好吧，
第一次生命没给你，但第二次生命给了你。好，我们来看看这个下面这条消息是来自于德国的，就是庄稼一枝花全靠谁当家呢，
嗯，疫情期间呢，不少动物园呢都按要求关闭了哈，闲到呢让园区里边动物都出来外面瞎逛，那国外的一个马戏团呢 Crony 也没有生意，就为了自救呢竟异想天开的卖大便，
对，所以我说嘛，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哈，开始卖噗噗了，卖粑粑。那这个马戏团就是在德国的，那疫情期间肯定嘛，为了大家保持社交距离，就完全没有人去看动物了。那你像没有这个收入了，那工作人员和马戏团的动物对不对？那也没饭吃了，没饭吃不是更应该没有粑粑了吗？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对吧，因为碳水化合物最容易生成这个，然后一个驯兽师叫 Martin， 他就想出了一个点子，哎，他难道是看了，你看过那个海尔市长了没有，电视连续剧，
什么，
你有个电视连续剧叫傻儿市长，他里面就是自己当时最潦倒的时候，他在路上他怎么活下去，他很就是人才啊，他在路上捡了一泡牛粪把它包起来，他到处叫卖犀牛屎，说是可以治病强身的，很快就包一泡牛屎卖出去了，而且赚了不少钱。
好吧，
我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看了这个电视剧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他也给他们的团长提出，团长，我们有这么多动物，每天造那么多出来的肥料，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卖出去呢，
对啊，准备要靠着大象这个发财致富吗，大象
而且是卖的猛兽的大便，猛兽摄入的基本上都是高蛋白啊，
真是啊，
高蛋白的粑粑是最臭的，
天哪，
真的，所以我跟你说为什么小孩的粑粑它比较臭，蛋白质摄入比较多，你现在还正在造，每天在施肥是吧，
走进科学是吗，
走进科学，
走进科学原来是这样子，
哎，看他马戏团有些什么，
你看就是说老虎狮子啊或猛兽都挺多的哈，所以说那些人每天在铲屎的时候呢，就把大便呢给收集起来，包装成一罐一罐的卖出去，还像罐头食品一样的瓶子，那罐头上面写什么东西呢，这样然后其实里面装的就是这些大便，然后呢还会这个，然后马戏团人呢还会抱着马戏团的狮子哈，拿着瓶装的便便宣传，喊什么口号呢，就是为自己代言的方式，真的是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不知道，就是说因为就是动物这个粪便是可以用来施肥的，但是老虎狮子的大便也可以用来施肥吗，
高蛋白嘛，刚刚说高蛋白，
好吧，
而且关键我觉得它是不是可以吓走很多其他的动物，因为我们看以前动物世界在东非大草原上，一般老虎狮子它不是划分领地的时候自己小便大便，它这个地方它的气味很浓，一般动物都不太敢靠近的，关起的安保作用是不是，那老虎狮子大便能不能够施肥呢，那这个驯兽师就是说他听别人给他说过，把老虎狮子的粪便放在花园里看，果然附近的野生动物不敢靠近，你看看 这样就避免野生动物跑进院子里捣乱。比如说像我们在澳大利亚经常有那个什么果子狸，对吧 ？Possum 也不是果子，还 Possum 还不是果子狸，它有时候会。你们家有没有这种动物跑到房顶上打架 ？Possum 大可天昏地暗的，我跟你说，经常真的就像那个陆小凤决战紫禁之巅的那种感觉。西门吹雪那时候。你也没看过、
嗯、
我的天哪，你的人生错过了。
我今天脑子可能有点慢。
不是脑子有点慢，你的人生错过了多少。
就是没脑子是吗？就是那意思。
不是不是，只能说你当初被保送是有原因的。我没有被保送也
是
有原因的。
对对对对，哎呀，你可真会说话那样的。
那可不 ,SBS 的主持人不能说话的好意思坐到这儿。当然你好意思坐在这儿。
两个人在这聊一个说大便的新闻，你好意思说这话吗？
我明明在说那个决战紫禁之巅。
好吧。
嗯。然后关键是他就吓着了，果然有野生动物就不敢来捣乱。但你说这野生动物是觉得 嗯这是老虎的妈妈，还说哎呀太臭了我不想来了。
嗯、
是哪种情况？
就
安保
做。关键是我想知道这个大便到底是多少钱啊，贵不贵。然后呢，每罐猛兽的便便是5欧元，算算哈。5欧元的话。
天哪，我们还活。
澳币的话
得，我们活的不如一只老虎。
得7块钱，就是比一瓶饮料，比一瓶真实的罐头还要贵吗？啊。
有。
然后呢，看有没有人买、嗯、过了几周卖出了2000罐。还赚了1.8欧元，
以后就感觉是以后发现不用，就是马戏团不用表演节目了，还没这个来得快。
然后我就想，我说 Leo 都快3岁了，我就感觉我这3年是浪费了1亿吗？就这种感觉，竟然会有人买吗？真是这样子。
哦，你那个可能就不一定了
啊，那是吧？
那毕竟这是老虎的，老虎和狮子的。你开玩笑、哦、人家一周几周卖了2000罐出去啊，5欧元。
我们那也是狮子 ，Leo 的意思不就叫狮子吗？
哎，真的呢！
啊，
真
是
的，嗯，
错过了一个亿，也亏大发了。
哎呀，那对，这是一笔横财，对吧？所以马戏团，哎，挺好的，人家自己把门票的亏空填了以后，还剩下一部分捐给了慈善机构，用于马戏团呢日常开销。嗯，便便卖的火，但是这个东西的卫生问题哈，很多人可能也会担心吧。
是的，因为感觉好像没有经过什么处理就直接就拿来用了，对吧？因为像你知道一些肥料的话还是真正是经过一些处理的。
对对对，像我们澳洲的脱臭的鸡粪、对吧？
对，于是呢，看这个巴伐利亚的动物权利小组呢，就说在便便里就发现了一种病菌，那担心呢放在家里呢会传染给家里的宠物或者是其他人、所以呢呼吁立刻停止这个东西的售卖。确实是
蛋素驯兽师反驳说、谁的粑粑里面没有病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管是人是动物都有，对吧？
天哪，
这种东西又不让你吃下肚子，哎，这个反驳太可怕了，
多新鲜了！这个理由，
这个他居然没有进德云社，这个驯兽师，而且他说为了动物的身体健康，每2年马戏团都会把粪便带去检测，不是带动物去检测吗？不是体检动物给他检测粪便，啊，虽然说他们就这个奇怪的产品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卖。但是他说要不是走投无路也不会去卖犀牛不会去卖那个老虎大便是这个便便。 说这个疫情之下大家真的太难了、
真是动物们都不容易哈，就吃这么点东西挤出来还都给卖了、
挤出来的吗？那是用开塞露吗？让我们来看看钱江晚报呛着了、吃多了东西赶快喝口水。钱江晚报的消息来看一看。
好，钱江晚报的消息哈。
有一位杭州的姑娘、来，
对，杭州姑娘小李呢，长相清秀哈，身材苗条，看着呢就特别讨人喜欢，但是呢至今没谈过一次恋爱。那在同事眼中呢是一个高冷病殃殃的这样的一个人，那对相亲要求呢也是非常的奇葩，就是呢每一次相亲必须要空旷通风的地方约会，而且呢每次时间还不能太久，空旷
通风。
嗯，
而且我怎么马上就想到了前面马戏团的这个动物便便的事情，好，眼看着就是旱厕，知道吗？待会儿下了节目给你那个再展开一下这个话题。然后这个小李就看周围的同龄人一个个都结婚，自己长得挺漂亮，身材挺好，怎么就干着急嫁不出去呢？后来就是了解了一下，他其实是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我真还第一次听到。
一切原因都是因为他从14岁开始呢就 作为一个 SBS 主持人，我真的是不好意思说，刚刚前面说大便，现在又说放屁那样，
就漏气，漏气。
好吧，就是对频繁的漏气，从初中到大学到毕业工作，每天都要放，那很正常啊，那对吧？一天一个两个，这不是表示消化好、身体健康吗？很正常啊，这样。
怎么暴露了自己？
但是关键对他的问题呢，就是人多或紧张的时候，情况会更严重。
而且说他这个，他不仅他的次数比别人多很多，非常频繁，而且很臭。他这个是属于蛋白质吃太多了吗？经过12年寻医问药，哇，这你说怎么给医生描述哈？12年有多少个医生都知道他这个隐疾了？他后来找到原因是因为紧张导致的神经功能失调。那经过治疗之后，心情好转了。
嗯，
你想想看，我觉得特别能够体会。比如说找到一个，就约到一个特别，哎，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有感觉的小伙子哈，第一次见面到一个咖啡馆里，一下病不牢。哎呦天哪！我天哪！
所以就看这姑娘身体的微微向就是向左轻轻一侧，
动作。然后小伙子问句：“什么口音？”啊，关键是你这个声儿，有时候你可以假装，比如说把杯子打翻了，或怎么样？
像我刚才那样了，我刚才其实就是，你知道吗？
太过分了。但是关键是你这个味儿，你没法 cover 住，对吧？所以说这个很难隐藏吧，但是我觉得人体有时候就是这么构造，就是很这么神奇。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做了一期走进科学，我还真第一次听到就是紧张了有这种毛病。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巴西 SBT 的一个报道，说巴西一个男囚犯体内藏了，从肛门里面塞进去了8部手机，还有数据4个数据线，7个芯片，还有一根充电线。
天哪！
还有插头，4个 USB 插头，
啊，
天哪，有容乃大呀！
这个犯人就供认了，说负责向监狱内的囚犯递送这些物品，如果成功的话，就会收到巨额现金。关键是你从里边掏出来，谁还想用啊？真是的。然后呢，最终该男子是未经医疗帮助就自行排出了物品，然后吃个八肚围就那样的。据称呢，这些物品使用气球和阻隔胶带缠着塞进了身体里边。
原来
我在想，万一要是塞进去之前忘了关机，然后同时开了震动，八步一起响，那还怎么办？
那就大家一起跳广场舞，跟着节奏一起嗨起来。
原来今天的新闻都是有关联的，你看果然是。
你必须要联系上下文。但是你有没有我再问你有没有看过周星驰的《蒜丝草》？
没有，
我
其实这个我真看过，
啊，真的。你还记不记得有一个他们说这监狱生活？所以我觉得你刚才在就是谁还愿意用？涉男，我把你关起来，把你隔离起来，跟文明世界，我让你2天不用手机，不用上网，不能上网，你会疯吗？我一个星期让你
不会疯，因为我手头上还会有一台游戏机
啊！不，就是。那你还得塞个游戏机进去
啊！我们那个太难了，
只能塞 PS4。那我跟你说，哎，现在出到
据说 PS5 的体积是 PS4 的1.5倍，
那就只能带老版本进去了。说实话，这个叫什么来着？你把我都岔开了。你如果一天不能让你接触网络，你一天可以，2天可以，一个星期你肯定不行。你想关在监狱里不能上网？天哪，外面几个亿的生意都错过了，是吧？你不说那怎么办？那肯定这个时候带进去，你不会考虑这个从什么渠道带进去的，先用到手机再说，对不对？
从渠道，
你对，是也是渠道嘛。你有没有看过你《蒜丝草》看过吧？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周星驰他们住到监狱里去以后呢，觉得监狱的生活很 boring， 他们就叫了一个犯人，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叫起来蹦一蹦。蹦出来一副麻将，后来蹦过一个桌子和4个椅子，
对对对，
所以当时我想，原来这个生活当中还真有，看笑的嘞。后来
人间机器猫啊，真的是
哆啦 A 梦是吧？永远都能掏不完的东西。我看到一个网友，就是美国的一个网友，他居然大概我估计是个华人，也是写了一副对联，太吓人了。你看到了吗？
一叶一菩提。一缸一世界，
横批
刚愎自用，
所以还有人说
刚愎自用，
必须自己用是吧？这绝对是一个能够统揽全局的狠人。哎呦，我就真的有说，再来聊一聊这个人体，这真的构造很奇怪。就是前段时间，就是还有一个20多岁长沙小伙子，他坚持健身半年多以后，开始大把大把的掉头发了。健身半年，严
重
脱发。
对啊，
盛男，我告诉你，我在我身边有2个人特别让我羡慕。 你和李挺是我总让我想到、
啊、是吗、啊、
我的梦中情人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啊、我跟你说你和李挺的头发的发量啊让25岁30岁以上的人啊、如果是从事 IT 的可能20岁22岁以上羡慕到无以复加
好吧
真的
但是其实你会发现长了这样一头发的人其实并不是你的梦中情人是吗
啊不是我只是在用周润发的这个广告我就说你们这头乌黑浓密的头发不去做广告都可惜了我每次看到这两个浓发的人站到面前我那嫉妒啊
哎呀说的我不经意的自己坐在房间里边甩了甩
我觉得很有可能看这个小伙子他是健身以后头发大把掉落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保持这样的身材了你的头发就是
发量跟体型是成正比的你要那么说是吗
就是不健身才能够保持有这个这么多的头发所以我要控制一下我健身的量真的真的我真的你看这个小刘就说他健身一直不离不弃结果他就是开始健身了以后就开始不断的掉头发后来一直通过植发也没有解决这样的问题不过后来他就去看医生了、嗯、医生说他是因为健身嘛你知道健身有时候要吃一些蛋白粉对吧一些长肌肉的、
啊、
生肌的东西、
嗯、
说医学上叫雄激素性脱发你在干什么这是一种对于中青年时期的毛发进行减少的这个这进行性的减少疾病就是说他运动健身频繁大量的运动会让人体内的雄性激素长期保持在高位天哪我不会因为大量的运动以后
长出胡子
雄性激素水平保持在高位我也会脱发
长出胡子了
怪兽们我今天早上经常早上起来看到枕头上有脱发我就好难受你看过一拳超人吗、哦、再问你一下老动画片没看过新的看过吗日本的一拳超人
也没有
里面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我秃了所以我更强了所以说这动画片是有道理
的
对对对对对
科学依据的
啊、哦哦、回去看看吧一拳超人嗯再说一下。
再说一拳脱发。
一拳有可能导致脱发。再看看还是跟头发有关的。前面是一个没头发、嗯、这个是有头发的烦恼。
嗯太多了哈。
嗯
一位之前呢在地铁上闻女乘客头发的安全员呢。
闻女头发的乘客。
被拘留了5天哈。就是前几天呢一位女乘客在搭乘地铁的时候呢遇到一位男安全员来抚摸她的头发而且呢还深深的陶醉的去嗅了嗅闻了闻。
所以我就说嘛有些人他有这个就是癖好不太一样你也是挺欣赏别人的头发对吧看到光泽好的想去摸一下。
但是不会这样子想去因为我真的就说看上去好闻起来不见得好呀。对吧他怎么就那么笃定的说就他就敢去闻呢
所以看喜不喜欢一个人就说他每天面对他还愿不愿意洗头对吧都当看到你我都不想洗头的时候就说不定对你已经毫无感觉可言了哈。那么我们在最后一条抓紧时间看看新民晚报的一条消息一个小伙子是上海的90后他觉得自己虚他就想起了别人给他踢到一个老方子。
嗯。难以启齿你说吧
喝
新鲜的母乳可以进步都90后了呀、
90后嘛所以他搜索网络的功能很强
然后就搜索到了张某发布的成人奶妈服务信息随后呢俩人不久就接上头了天哪还真有这种供求市场啊
嗯而且接上头了以后发现他从这个购买所谓的这个母乳之后然后呢最后发展成了色情服务所以后来人家说的这个就是一个恶循环、对吧就是喝母乳补身体再玩到身体虚再补母乳这个完成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就形成了、
天哪
嗯
好吧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特别应该给大家来一起来听听宋冬野的这首安和桥我还蛮喜欢这首歌的这个你应该听过吧、
小池先刚刚听过
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然后接下来有关这个来自于你的家乡的跟这个吃花生米有关的这么一个消息我们留到下周跟大家来分享好吧
好吧
让我再看你一眼从南到
非常感谢大家在清晨2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谢欣
我是曲胜男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在电波中不见不散
请你再讲一遍关于那天抱着褐色的姑娘和擦汗的男人我知道那次夏天就像青春一样回不来代替梦想的一只能是勉为其难
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